非常要紧。第十章就是彼得见异象，同时哥尼流见异象，所以这章圣经就是同见异象，外邦归主。这章圣经为什么很要紧呢？因为福音从耶路撒冷啊，得到了圣灵的充满，上面的能力以后，传，借着大逼迫、使徒反的殉道，传到了犹太全地。但是这些个使徒和门徒，始终，他们还是什么？向犹太人传，向外邦传吗？还是一个大的界限，大的成见，还有拦阻。这个拦阻在哪里？在他们心灵里面有拦阻。所以这一次给我们看到，借着哥尼流所见异象，也借着彼得自己亲自看到异象，就是打破犹太人对外邦人的成见，不肯到外邦去传福音。为什么？大家看一下11章就知道了。11章第3节，11章是什么呢？11章就是当彼得在该撒利亚啊，去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啊传福音，看见他们这么蒙恩以后，回来受到了耶路撒冷这些犹太这些个人的什么呀？对他的为难，和他争辩啊。第3节，大家看，大家一起念：你进入未受隔离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这一节圣经就证明犹太人他们对外邦人有多么大的成见，这真是一个传福音的拦阻。如果你一直抱着这些成见，特别是你彼得，你这些使徒，如果抱着这成见，那么基督的这个使命什么时候能完成？怎么样能够完成？那没法完成啊！外邦人不能来往，吃饭更不能在一起，因为什么？他们把外面都当作是未受隔离的人，他们自己是受隔离的，自己是犹太人，一种优越感，一种成见、自信，又是什么呀？自义、传统，这些东西打不破。所以今天的圣经啊，这是神为什么叫彼得去？因为彼得也是同样有成见，彼得成见还很大。我们从加拉太书2章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当面抵挡他，说明彼得里面深处有这个破口，有这个软弱。虽然他已经看见异象，他还有这个软弱，有这个破口。所以人的成见是很难打破的。所以神真是用奇妙的办法，这一次在这章圣经给我们看到，该撒利亚的教会，就是说外邦的教会建立起来了。为什么说这章圣经是一个特别的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因为前面你看到，我们刚才读了31节了，第9章的31节，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这多半都是讲的这个犹太人信了主了，福音传到犹太各地了，犹太全地几乎都信了主了，蒙恩了，教会得建立了，很好。但是外邦呢？所以从这张证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是要人什么呀？要这些个犹太的使徒和犹太的门徒们，要把福音要传到外邦啊，要打破这个老成见啊，这老成见不打破一定不行啊。所以你看多奇妙，又叫哥尼流见异象，同时又叫彼得见异象，啊，两边见异象，叫彼得叫做无话可说，非去不行了，因为圣灵印证，异象都印证啊，神给他的异象和环境都有印证，所以他不得不去，那不是打破他的成见吗？不但如此，而且和使徒行传15章都有关系，因为15章耶路撒冷总会那一个大会，就是辩驳外邦教会是否要受隔离，是否要遵守摩西律法才得救。辩驳那个问题的时候，彼得也是把这个见证拿出来，就是把他这个亲身的经历，他见到异象，圣灵把他带到该撒利亚，在外邦那儿做见证，以至于该撒利亚那里这个哥尼流的家就是都是外邦人，因为这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这指着外邦人，因而外邦人怎么蒙恩？所以彼得那样讲，所以以至于耶路撒冷教会啊那些个使徒在那个商量讨论当中能够做出那样一个决定，就是说不把犹太人不能负的恶加在外邦教会身上，所以后来定出了几条啊，不是定出了4条吗？所以这是多么要紧！如果彼得不转，可能影响很大。彼得，因为彼得是使徒的使徒啊，当时来讲，那为什么说第1章到第12章是以使徒为代表？使徒彼得是领袖，是教会的领袖。 他如果不转的话，那么对教会以后的工作，外邦教会的建立，福音传到外邦，不是个大拦阻吗？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多么要紧。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十章一节到八节，哥尼流见异象，然后九节到十六节就是彼得见异象。你看这两个异象，这两个异象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八节，哥尼流见异象。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那该撒利亚我们就是罗马的一个驻防城，罗马的重军，罗马的政府所在地，所以很多很多外邦人在这里，罗马人就是外邦人，也就是意大利，就是现在的罗，就是这个啊，当初叫罗马也叫意大利，是不是？是这里有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人非常奇妙，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圣经说他虽然没有得救，得到救恩，但是呢他像一般的犹太一样，他是什么呀，他是虔诚的。因为有些犹太人他们进犹太教嘛，他们每次都要到会堂里面去，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没有像犹太教的人去受隔离，但是他是个虔诚的，他敬畏神，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这太难得了，是不是？本身是一个军人，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却是敬畏神，全家都敬畏神，而且是个虔诚人。他的虔诚具体在哪里？具体在下面，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说虔诚要有实际。雅各书第一章呢，26节、27节不告诉我们啊，真正的虔诚是什么？一个告诉我们勒住舌头，敬畏神呐、不随便讲话。还有呢，告诉我们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还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什么，不沾染世俗，不沾染污秽，那真是虔诚。所以这一个哥尼流是个虔诚人，是个虔诚人。他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一般当官的都是欺压百姓、勒索、敲诈，哪里会周济百姓呢？他是这样的行善，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才会多多的周济百姓，而且常常祷告神，祷告神。所以呢，下面我们看，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申初一般都是祷告的一个时间，是下午的时间。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向他显现，这可能是他从来没有过，这是平生第一次的经历，所以他很害怕，很害怕。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啊？怎么来了一个天使啊？他当然很害怕。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所以我们不要看许多不信主的人，有一些人他们的良心和他们的那个对这个天上的有一位真神的敬拜，那这些个都是蒙神悦纳之中，神用救恩来报答他的，就像哥尼流一样。这里先说你的祷告，后说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首先是他和神的对神的一个敬畏的关系，他祷告神，他对神啊有一个敬畏，所以他对神祷告，包括敬拜，包括向神有所求，他和他的家都是这么敬畏神。第二呢，他的周济就是他行善的方面，周济都在神面前蒙神悦纳，达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有些没有信主，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实在是很好的，是虔诚的，如同哥尼流一样，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啊，他不认识耶稣，所以下面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他，他没有白白的周济，他也没有白白的祷告，他没有白白的虔诚，神都看见，我们的神都见察，都纪念，都达到神的面前。下面第五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因为彼得在约帕，是不是？请那超乎彼得的西门来，特别说彼得的西门，因为好多西门，是吧？成为彼得的那个西门来，他住在什么地方也告诉他，所以这个意象非常清楚，很具体，地址都告诉他，住在哪里？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那里，你看又叫西门，在他的家里，房子是在海边上，那时候房子也不太多，我们一看海边一定就是这一家，就告诉他。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立刻行动，所以我看这个哥尼流啊很宝贵，他没有说怀疑，他没有放在一边，他很尊重，他知道天使显现一定是从神而来，他相信，他接受，他立刻行动， 他就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一共打发了三个人去，三个人都是见证的，两三个人是见证，打发三个人去，两个是家人啊，一个是伺候他的一个兵，都是虔诚的。所以虔诚的人带出虔诚的家庭，带出虔诚的兵，兵都是虔诚的，那就把这事诉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一点没有单言，立刻就去了，立刻就去了。这是一节到八节告诉我们哥尼流所见的异象，关系到彼得。那这边我们看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那差不多你看来回是第四天呢，后面告诉我们，可见呢这个路程要走差不多两天的功夫，第二天他们才到。他们行路将近那个城，还没有到那个城呢，这边彼得就见异象了，多奇妙，在两个地方不同的地方，那边见异象，这边也见异象，人还没有到呢，彼得先见异象。彼得约在正午啊，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这也是当时他们的习惯，房顶是平的，所以可以去安静。我们这个撒母耳跟扫罗说话不也是在房顶啊，在房顶可以祷告，所以也看出彼得的虔诚。约在午正，他下面说他觉得肚子饿了，要我们是觉得肚子饿了赶紧躺一会儿，或者去玩一玩，或者呢下面看看有没有吃饭呢，他确实去什么，去祷告。就因为他肯祷告，肚子饿了也祷告，结果就蒙恩了，就见了异象。所以神把异象给什么人呢？你肯祷告，肯跪一会儿。我们常常祷告就很懒惰，忙啊，所以他上房顶去祷告。上房顶也就是说安静的地方，退到主的面前。一个传道人要常常上房顶单独见主，觉得饿了想要吃，所以下面主就给他吃，那吃的是什么呀？不是饭，是不是？他正饿想要吃，那家里人正预备饭，大概喷喷香他都闻见了，是不是？正想要吃，但是呢他就魂游向外，表示他看异象。这个异象天开了，所以圣经上没有几个人看见天开了，彼得见天开了，表示这异象直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有一个雾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坠在地上，这里面呢充满了什么？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以及天上的飞鸟。当然这里面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但是混在一起就等于是不洁净。嗯，什么都有，天上的飞鸟也有，四足走兽也有，有昆虫也有。又有声音向他说，不但见到而且听到，这意象呢很清楚，又见到又听到，是吧？你见到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有声音向他说话，彼得叫他名字，所以很清楚这个意象是针对彼得说的。彼得这个意象就针对他，起来宰了吃，叫他起来，叫他宰了吃。这个对彼得来说确实很大的一个考验，是不是？叫他起来宰了吃，这里面是什么？活蹦乱跳的，里面都是什么？又飞禽又走兽，又是昆虫啊，爬虫一类的，是不是？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话对不对？实在是对，那叫谁也是这样。彼得是犹太人，犹太人的习俗我们都知道，在利未记里就讲到，犹太人圣洁的条例里特别提到，他们可吃不可吃，俗而不洁的不能吃，要把圣的和俗的要分开，分蹄不倒嚼的都不能吃，必须又分蹄又倒嚼，倒嚼光分蹄也不行，是吧？所以彼得说不可以啊，凡俗物不洁的物啊，俗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吃。那这个意象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外邦人被看作是俗的，是不洁净的，是飞禽，是走兽，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正符合当时的光景，犹太人就是不跟外邦人来往，连沾都不沾，吃饭都不能在一起，握手更不能在一起，因为看他们是未受隔离的人。所以彼得这个成见呢，就是说不可以吃啊，这哪能吃啊，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按照你的成见你是不能吃，但如今这些东西是神所洁净的，表示耶稣已经上十字架，借着十字架废掉了冤仇，借着十字架成就了和睦，借着十字架已经使这些外邦人因着他，因着信他能够得洁净，成为洁净的了，你不可当作什么俗物。这第二次声音很清楚了。第三次仍然是一样， 一共是三次，这样一连三次，那五随即收回天上去，给你吃，给你吃，你一定不吃。神说我只好收回去。但是这个意象对彼得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后面就讲他正在思想，他正在思想什么叫吃，为什么神不给他别的意象，非得让他吃，吃是什么意思？我们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三到三十四。门徒一起念啊，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三十四节再念一遍，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叫吃，神叫彼得吃，你才真的让他宰着吃，让他遵行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功。你不要以为这俗而不尽的不洁我就不能吃，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自己的民族这个界限，这个国家民族的这个观念，这个界限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易打破。我自己的民族，我自己的家人，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疆土，不要说了，连乡土都分不肯离不开，有人就本乡本族从来不肯离开，死也要死在本乡本族。这些个观念不打破的话，怎么样来吃，来遵循天父的旨意，这就是主的食物。主啊，来到，这是第四章啊，就是讲的主耶稣啊，怎么样劳累困乏，饥饿又干渴，耶稣却是怎么样，却是还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个淫妇来讲道，主来救他的灵魂，这就是主的食物。所以主耶稣是亲自做榜样，彼得早就忘了，他没有想起来，他没有想起来主是怎么做的。不可吃，不可吃，一连三次他都不吃。那么这个意象呢，可以说就是神对彼得的要求，一方面是指在下面，紧接着这个意象和哥尼流的意象是连着的，表示什么意思？神要彼得去哥尼流的家，哥尼流的家就是外邦人，这是指着当时的意义来讲。但是更深的意义就是说，神的心啊，向彼得显露出来，叫彼得你要把福音要远远的往外传呐、啊，传呐、啊，传呐、啊，你不要限制在犹太，是吧？你要广传，你要接受我所给你的这个意象，意象就是托付，意象就是使命，意象就是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什么呀？现在的话叫做跨文化，没有文化的界限，国籍的界限，一切的开船机构都应该是国际性的，表示什么？主差你到哪里就到哪里，这就是主的心。啊，彼得呢，当时确实拒绝了。这个拒绝我们从后来彼得的行动一些看出，确实他还是有成见，有成见，并不是他没有去，他也去，后来也去安提阿，啊，他在外邦也传福音，最后他死在罗马，这个不能否定，不能否认彼得有没有向外传，但是他始终总是有里面深处有这个弱点，有这个成见，从加拉太书第二章就看出来了，都到了安提阿了，都和外邦人来往了，一起吃了饭了，等到犹太的弟兄来了以后，怕的赶紧的就断绝关系不来往，你就知道彼得对这件事，所以说这个直接影响到救恩的问题，救恩是不分犹太和外邦，所以保罗看见他有可责之处，这是违背了真理，违背了信仰，违背了救恩，所以保罗是当面的抵挡他，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啊，我们都可以联系起来看。下面我们再看十七节，十七节就是打发的人来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道所看见异象是什么意思，他也得想想，也得琢磨琢磨，是不是？正在思想的时候，正在猜疑的时候，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你说奇妙不奇妙？这就叫做印证，是吧？你说主感动你，感动你还不肯，给你异象你还不肯，下面门敲门了。下面都喊你的名字了，你听不听？你肯不肯去？所以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圣灵的印证，这个意象啊，和这些来的人的喊叫，就是说为了什么？打破彼得成见，你还成什么老成见？ 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意向的说，圣灵就说话了。所以今天早晨不是说嘛，我们的行动要随圣灵，要随主的话。这里彼得都有印证，又有意向，又有环境的印证，所以清楚神的旨意起码是三个方面：圣灵的感动、神话语的领导和环境的印证。彼得三个方面都有，不去也得去。所以圣灵说话了，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他还没看见他就知道三个人了，他还在房顶上呢。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再清楚没有了？如果你这么清楚你再不动了，那真是不得了，得罪神了。像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于是彼得就下去。彼得现在这一次彼得是顺服，是顺服，也应该顺服，太清楚了。刚刚见异象，这边就来人，那你不去一定得去。所以彼得就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就说了，这三个代表就说了，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那这几句话就是为哥尼流做见证，把哥尼流所见的异象告诉他，是不是？是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说明这个哥尼流啊，在犹太当中有很好的见证。啊，他们因为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你看多简单，几句话就说明这问题了，也没有啰里啰嗦，是不是？圣天使指示他要请你到他家去听你的话，主要是神的话，要来听。因为没有人传，怎么有人信呢？都很虔诚很渴慕，但是怎么信都不知道，真的没有人教导。你说一般的外邦人，你让他怎么信？十字架、耶稣基督什么死复活，样样都不懂，没听过。所以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没有人传，怎么有人信？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传道而来，传道是从什么呀？受差遣而来。所以现在要差遣他，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宿一宿。那第二天就起行，这个路程很远嘛，他们要第二天起行，第四天再到。你看哥尼流说话嘛，第三十节。前四天，所以这当中来回就是差不多四天的光景，很远的路程了。在当时来讲就算是很远了，因为他们都是路行嘛，都是徒步而走。所以次日起行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几个弟兄。这几个弟兄后来我们知道是什么，是犹太人。为什么这几个弟兄去？这是很要紧，是见证。以后到十一章到十五章都是见证，见证什么？他们亲眼看见圣灵降在外邦教会，圣灵啊，这个使外邦教会被建立起来，亲眼看见，所以就是打破成见的。所以这几个弟兄也是犹太人，住在约帕，可能是彼得的同工吧，同着他去，同着他一块去的。又次日他们才到，又隔了一天他们才到，进入了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一大屋子人，又是亲属又是密友，都请来了。所以真是看见这哥尼流多么宝贝。一个外邦教会的建立，一定神要兴起一些人来，这样的爱主，肯接待啊，肯请人，肯牺牲舍己，又是这个热心来接待神的仆人啊。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赶紧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这是外邦人一般的就是这样，赶紧的跪拜。他也不懂，所以彼得说，你可千万不要，我是人啊，我也是人。底下彼得说话了啊，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下面说，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所以说呀，多少人在饥渴，在聚集，在等待，你彼得去不去？你说你不去怎么可以呢？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在等待着。就对他们说，下面是彼得的话，我们看看彼得的话里面还带着一些个成见在里面。他说什么？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就是老成见，犹太人啊自以为意，是吧？他们那种优越性传统，是吧？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可见的彼得懂得这个意象，他懂得了，他明白这个意象就是叫他来啊。神已经指示我了，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所以应该彻底打破。 但是彼得是否完全打破呢？恐怕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人呐、啊，人呐、啊，就是常常里面容易有这些东西，是吧？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哥尼流怎么说。下面是哥尼流的话。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哥尼流在做见证，他把这件事，把他在家里所见的异象说出来，那就是和彼得的见证就符合了。他说，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服站在我面前，天使显现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下面一句大家一起念，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我们看看多么谦卑，多么渴呀！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不听不懂啊，对经文一点不懂啊，所以可见的人心都预备好，只等你彼得来，人心都成熟了。都非常渴慕谦卑的心。下面彼得开口讲道，从34节一直到43节，这一段是彼得的讲道啊，包括他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啊，他的感动吧，彼得的感动啊。这篇讲道实在很宝贵，给我们看到又简单又突出，突出谁？耶稣基督。对外邦人讲道，他讲的仍然是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和将来的审判，而且最后讲要信他的人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就是怎么信主，简简单单就讲清楚了。你看一共多少节圣经？大概10节吧，34到43，10节圣经就讲清楚了。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这时候他大有感动，他大大受感动。为什么？他亲耳听见哥尼流的见证，哥尼流所见的异象，而且点名指他叫他来。我相信彼得是大大感动，大大感动。所以圣灵，我们的神真是用奇妙的办法使得这一个什么，这个哥尼流的家，也就是该撒利亚这个外邦教会建立起来，这是个很特殊的方法，也就是为了打破这些个犹太使徒的成见，特别是彼得。所以他说，我真看出啊，我实实在在看出啊，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意思说我不该报成见呐、啊。敬畏主行义的人是主所悦纳，这人是谁呀、啊？就是哥尼流啊，哥尼流的家呀，敬畏主又行义，是为主所悦纳，所以主的救恩就临到了这个家，临到了他的什么亲朋密友，都临到了。底下开始讲到。第36节，大家看，神借着耶稣基督（括弧说他是万有的主），这对外邦人必须要讲这点，就是说他是万神之神的意思，万有之中的唯一的、独一的主，万有的主。因为外邦人都信多神呐、啊，这个神那个神，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所以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和平的福音的意思，平安的福音，传和平的福音，好消息。将这个道赐给以色列，就是说救恩是从以色列出来的，道也是从以色列传给我们的。没有以色列，今天我们还得不到救恩。这个道也可以代表这本圣经啊，罗马书3章1节嘛、啊、圣经也是借着以色列传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从犹太来的，救恩也是从犹太来的，是吧、啊、所以这个恩典，这个根源要找到。从约翰洗礼以后，耶稣再次说福音当时的这个道已经传遍犹太。下面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就是讲到主耶稣在世的工作，因为他一开头就讲耶稣嘛，耶稣基督还有圣灵的能力啊，他在世上怎么样的工作，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捆绑的人，传神的福音，神与他同在。下面 他在犹太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底下讲到耶稣就死了，他们，大家说他们是谁呀？这里他不讲你们了，因为他现在针对是外邦教会，是不是？外邦人，所以他说他们就是这犹太人，犹太人竟把他，把这位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杀了。所以讲救恩一定要先讲什么？讲耶稣在世怎么样，以后讲耶稣的死，从耶稣的生到耶稣的死，第三日神叫他复活，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和同喝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主耶稣的复活是实实在在的，不可推翻的，我们这些人是亲眼看见，是他拣选的见证人。所以使徒们呢都是见证人，是和他同吃同喝，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因为耶稣复活四十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把主的将来主的再来都提到了，主的第二次再来就要审判活人死人，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就包括旧约都证明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也讲到，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这经中啊其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旧约先知也做见证，下面一句就是怎么信主，大家一起念，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就这么简单。彼得一面讲，他们就一面接受了。为什么证明呢？下面圣灵就降下来了，圣灵绝不降在不信主的人身上。彼得一面讲，圣灵一面工作，他们就信了。因为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主的名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上次我们也讲了，主的名可以使人罪得到赦免，因他的名得到赦罪。这就告诉他们怎样悔改信主。四十四节到末了就给我们看到外邦教会的建立，这些人当时就接受了耶稣，一面听一面接受。接着怎么样？彼得还说话的时候表示说，这篇道还没有完全讲完，还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隔离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就是那几个人呢、就是第几节二三节所说那几个人，也亲眼看到，看见了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什么叫稀奇啊？打破他们的成见，哎呀，原来外邦人也能够蒙圣灵充满呢、他们好稀奇呀、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所以方言这里和使徒行传第二章同样的一个意思，再一次证明这个方言是恩赐，这个方言是针对什么呀？是针对外邦人，方言是使人看到了，因为这些个证据呢，他们在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就可以证明这是圣灵充满神的恩典。怎样临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犹太的教会，如今也临到了外邦的教会，是同样的领导。所以那一次有方言，这一次也有方言，这是一个证据。灵前十四章不是吗？讲到这是个证据，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这是方言是恩赐，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学都去说，这是个恩赐也是一个证据。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不是乱七八糟讲预言，而是什么？称赞神，赞美神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什么？叫彼得亲眼看见，叫奉隔里的这些弟兄也亲眼看见。亲眼看见什么意思？打破他们的成见，让他们从此以后不能再怀着成见，神的恩典临到了外邦人，如同临到他们一样。所以底下彼得说，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大家看见没有？与我们一样，说明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对于犹太外邦是一样看的，因为救恩不分犹太外邦，救恩哪里分为犹太外邦呢？谁能禁止用谁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教会建立，所以这个次序啊并不是绝对的，有的说先受洗后被圣灵充满，但搁这个该撒利亚这个外邦人，他们的经历是什么一面听一面就信了主，信了主立刻就被圣灵充满，最后才施洗。施洗的意思也就是建立教会了， 主耶稣为什么你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就是教会建立起来，那在人前有见证。所以多么奇妙，这一章圣经就给我们看到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神亲自所做的工作啊，使得哥尼流一个外邦人，一个外邦的一个百夫长见到异象，又使得彼得见到异象啊，为了什么呀？为了把福音啊领到了外邦，使外邦的教会建立起来啊。所以底下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就是彼得在这个该撒利亚又住了几天，当然继续的讲道啊，继续的造就，继续的传讲主的福音啊，给他们讲得更清楚啊。所以这张圣经啊，我们今天到此给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啊，也求主让我们啊，也要啊打破我们里面的成见。彼得有什么成见？就是犹太人这个规矩啊，这个什么这个传统，这个成见就是和未受隔离的人没有来往。福音传来传去都是传在犹太，没有传到外邦，所以这不是主的心。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主既然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给了我们，求主把我们里面啊，我们个人里面的成见、自义、传统、不信啊，我们的这些个、这个框框，也求主给我们都拿掉，好让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把主的